今天读的是箴言第五章，让我们先翻到箴言第四章。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要背的经文，第四章第23节。箴言第四章第23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然后我们就把它背起来。准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会背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圣经翻起来，等会呢我们还会翻开，所以呢不要失去那个的位置。我们一起来背，准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今天箴言第五章其实就是这段经文的其中一个的应用，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特别今天箴言第五章是特别提到淫乱这件的事情。我们在一起看第五章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把你的话经过几千年传递给我们，有旧约，有新约，有历史，有诗歌，但是透过种种不同的文学，特别是最近我们一起来看箴言，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提醒，愿意我们的心都归向主，也愿意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莱坞常常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道德观念，很多基督徒建议我们说最好不要太多看电影，如果要看的话也要多一点的选择性。他们提到的这些道德观念是不负责任的道德观念，他们提的道德观念是没有后果的道德观念。我们知道事实却不是这样，偶尔好莱坞有一些的电影却提供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图画。其中一套这样的电影是在1990年，已经是16年前，是一位叫做 Harrison Ford 老牌的电影演员他所拍的。那套电影的名字叫做 Presumed Innocent，中文把它翻译成为欲望为情。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就讲到这位 Harrison Ford， 他扮演的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律师，而且不久他就成为当地的一个首席的检察官 District Attorney。 他有一个同事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也是在她的工作表现上面非常的出色，而且她非常有野心，希望有一天她成为当地的一个首席的检察官。可是这个位置已经被 Harrison Ford 他所扮演的叫做 Rusty 所占据，他就很希望鼓励这个 Rusty 参加竞选，能够得到这个更高的一个地位，然后就把首席的检察官空出来，让他可以填这个的位置。这个女的在电影里面叫做 Carolyn， 于是就特别跟这个 Rusty 要交朋友，跟他特别的要好。他就对 Rusty 说，你跟我的个性非常的 吻合。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夫妇的话，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那将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这位 Rusty 其实他已经是结过婚，已经是结婚的人，是有妻 有妇之夫。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位 Carolyn 没有表示任何的。可是这位 Carolyn 不断的给这个诱惑，就说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最后 Harrison Ford 就跟这个女的就有了婚外情。婚外情之后，这个 Carolyn 就正面的跟这个 Rusty 跟他说，好不好你就去竞选更高的职位。没想到这位 Rusty 对政治一点野心都没有，不愿意听。最后 Carolyn 就离开了他。不久就发现这位 Carolyn 被谋杀。这个故事相当复杂，长话短说，最后这位 Rusty 就被敌人要制造一些机会，就说他就是谋杀这位 Carolyn 的一个人。他身败名裂，几乎要坐牢，最后他的朋友都离开他，反而是他以前在法庭里面的一个敌手反而愿意做他的辩护律师，就把这件事情查出来，原来是杀这个 Carolyn 的是 Rusty 他的太太，他才取得清白。在这条电影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典型的婚外情。第一个是爱情的诱惑，爱情的诱惑。第二个就讲到在这个诱惑里面表面看是甜的，可是最终是苦的，引起这个 Rusty 他身败名裂，而且把他所有的都失去。我想如果他没有这个婚外情的话，可能这个凶杀案不会发生，他的太太大概不会杀这一位Carolyn。 罪总是有它的后果。让我们打开今天箴言第五篇，箴言第五章。在一开始的时候，箴言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智慧者就对他的儿子这样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我们要在这个道德上面走得对，首先的一个要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先听，留心的听，侧耳的听。中文翻译作侧耳，其实呢，好像是好像在旁边随意听的一个意思，其实不是。侧耳的意思是好的听进去的意思。留心，请注意，侧耳听，要听进去。上帝的话，不只是在表面听听说说。乃是要留心的听，注意的听，乃是要侧耳的听，换一句话是把它听进去，进到你的心里面。往往事情就是在我们不注意不留心的时候，意外就会发生。前一阵子有一个弟兄 他礼拜五晚上去一个团契聚会，后来晚上碰到他，他应该去某一个团契的，结果呢，那个晚上没有在那个团契里面出现。后来跟他谈，他就说他开车的时候那天工作实在太困了，太累了，已经快到目的地要左转的时候，他就说在那一刹那他知道他睡着了，就是在那一刹那要左转的时候，但是呢他下意识的还是左转，迎面的车子就把他撞了一下。一个小小的交通意外也带给他身体的很多的不方便。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我自己也有。有一次这个从95号公路走到4号225那条公路要出来，眼睛就盯着在左手边大马路的车子，看得很清楚都没有车子了，就开始从这个 ram 就走出来。一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原来左边大马路没有车子，但是跟我在 ram 上面还有一辆车子在我前面，我走得快他走得慢，结果碰就撞了一下。不注意不留心就出车祸，就有意外。人生也是如此，车祸可大可小，人生的意外有些时候也可以叫你整个人的生活完全的改变。传到这个智慧者就继续的说，你这样的听，这样的留心的话，可以叫你可以谨守谋略。我喜欢英文 NIV 的翻译 Maintain discretion， 保持我们的分辨能力。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就很难去分辨，但是如果我们多听多注意，事情就不一样。十多年前我从本来的专业是比较靠近电机的，靠近计算机的，在科大公司里面就转到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呢特别做这个图像彩色图像的处理。在这个工作里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照片做得更漂亮更好看。常常开始的时候同事就拿了好几个照片，彩色的照片放在桌面上看一下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看一下全部都是一样，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分辨不出来。后来呢他就提到说，你看注意看这个人的脸上的颜色是稍微红了一点啊，这一张呢这个绿草稍微黄了一点，那一张呢这个天空啊，蓝颜色的也是稍微黄了一点，不像这个清脆的蓝颜色。他讲了之后我看一下好像是啊，还不敢确定。可是累积了那个工作十年之后，眼睛一看一点点的颜色的不一样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有十年的功夫留心的看注意的看。神的话也是一样，留心的听注意的听，我们就可以有分辨的能力，然后我们的嘴唇也可以保持知识，不会随便的讲错话。这个是一个在保守我们的心这个一个大原则，先要抓住紧握住上帝的话。我们进到第二段，特别讲到对这个色情这一方面的诱惑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圣经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 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男人，他面对一个淫妇的诱惑，然后描写一个淫妇所做的。圣经就说他的嘴唇滴下蜂蜜，是非常非常的甜。可是没想到后来呢，至终却苦似阴沉。阴沉是一种的植物，是那个植呢是非常的苦的。在这个莎士比亚他的著作当中，其中 也提到这种的阴沉，就讲到如果一个妈妈要帮助这个婴孩戒奶的时候，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把一些阴沉涂在他的胸部这个地方，让这个婴孩这个吃奶的时候呢就觉得味道不一样，慢慢的这个婴孩就这个吃奶就戒掉了。阴沉是非常苦的一种的东西，这个就是表面看是非常甜蜜，最终却是苦的。色情的诱惑对我们每一个人，我想80%以上都是一个的问题。别的人不讲，先是针对做传道人的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10多年前在西雅图有一个特别的青少年的童工的一个特别的聚会，都是在青少年当中服侍的传道人，几百人在那边开会，在一个这个旅馆的地方借用他们的会议厅。后来他们没有想到晚上没有聚会的时候，他们在房间就休看电视，竟然这个呢被记录下来，就发现60%参加这个大会的人都收看一些成人不应该看的节目。后来当这个结果被公报出来，很多那些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就说，我是有这个各种的原因，因为我要带这些年轻人，我一定要了解他们所看的是什么，那我才知道怎么样来辅导他们。可能少数的人是这个原因，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在没有人看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做一些不该做，看一些不该看的事情。有一次 Rick Warren 牧师被访问，就特别讲到这个他做一个牧师怎么样来拒绝这些的引诱。他就说，我尽量不跟这个女的单独在一起。那个访问的人就追问下去，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信任我自己， I don't trust myself。 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自信过高，不小心就会出问题。在当传道人，常常会有人要来找我辅导，我想其他传道人也都一样。当中有男的，但是更多是姐妹们，我都喜欢把门都是打开。有些情况他们所讲的有一些保密的缘故，他们觉得希望把门关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我也尽量不把门关得紧紧的。前几个月我特别跟教会理事会的其中一个人说，可不可以帮一个忙，在我的门口的地方装一个玻璃，让别人可以看进来在做什么。经过3个月，这个还没有实行。我希望在座当中有负责理事会的注意看，也体会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的危险。 别的人我不管，但是我的房间我真的很希望装一个玻璃。其实十多年前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里面，就曾经有一个教授被告，就是说在房间里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后来学校就定了一个规矩，就把所有教授的房间都装了一个玻璃。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不单只是传道人，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诱惑太方便了。我还记得我五六年前我在柯达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电脑的网络好像出一些问题，我就随意的试一下，打一个网络的随意打几个字母进去，那个字母什么我就不告诉大家。但是我打进去之后，我打一个 return， 结果呼，一个女人没有穿衣服的图就在我的面前，我吓了一跳，我那个时候很吃惊，我就马上找了我的那个 mouse， 就找到那个角落的地方 click 就把它关掉，那个还没有关掉，另外一个就碰出来，那个还没有出来，那个又碰出来，哇，我真的这样好像打那就是这样打来打去，最后才把它都关起来。太方便了，不小心我们就受到这样的一个诱惑。请大家注意，表面看起来是甜的，最后的结果是苦的。好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套电影 Rusty， 开始觉得这个关系还不错，带给他可能这个心灵跟肉体一些的满足，可是之后问题却非常非常的大。七月的时候去澳门，也去了中国，其中在中国一个地方我去的就是在上海新天地广场。到那边导游就首先警告我们，就说如果有陌生人跟你讲话，你最好不要回答他。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非常没有礼貌，但是在上海的新天地广场什么人都有，你不要去碰那些人。他怕我们还没有听得清楚，他说如果有人过来跟你说我带你去某某地方可以看脱衣舞，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因为最后脱衣服的是你不是他。他说特别是因为我们这个旅行团大部分都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唯有我跟我的哥哥是两个男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导游就特别跟我们讲，其实是跟我哥哥跟我讲，他说单身男人在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女孩子就跑过来牵着你的手，就问你说先生可不可以陪我喝一杯咖啡，他说你千万不要碰，不要回答他。我以为跟我哥哥两个人就应该比较保险一点，没想到在走路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就跑过来，真的就要说先生，我都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话，因为那个导游已经给我提醒，我马上就走得很快就离开了。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在短短一个小时里面好几次这样的人就跑过来。如果心里面没有准备好的话呢，可能就陷入在这个陷阱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淫妇的嘴唇是好像蜂蜜一样，在今天这个社会甚至在旧约时候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是男的向女的提出一些的诱惑。弟兄们姐妹们，我们都要同样的注意。我们跳到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就特别讲到当我们不为意的时候，表面以为是甜的， 结果背后有很多的代价，我可以给他说是一种的 hidden cost， 表面看不到的，可是好像看广告一样，你要看那个 fine print， 看到小小的字。第七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都消萎，你就悲叹。这里描写多方面，是钱，是名誉，是健康，都被毁坏。我想在美国，如果活过超过十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我们国家一个前任的总统就曾经因为在婚外情这件事情上面带来很多的破坏，不单只对他个人的破坏，对整个美国领导层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对整个美国也是一种的破坏。他作为总统，他的成就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都承认的，就是假如他没有发生这个婚外情的话，他可能他的成就会更高，他的声望，他的名誉，因为那一次跟其他累积下来的被揭露之后，就被报纸的、被画漫画的人来笑他。其中一个漫画我到现在还记得，就讲到总统夫人有一天陪伴着这个总统跟一条狗，就去了一个兽医的医务所。后来当这个兽医医生出来的时候，他就说现在轮到哪一位，其实呢那个兽医呢就是要替这个动物阉啊他们的这个生殖的器官。那个总统马上手指指着那条狗，那条狗呢就手指指着那个总统。在中国可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漫画，美国因为这个言论自由，我不晓得当时的总统他怎么样想，如果看到这个漫画的话，竟然被人家这样的来侮辱。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名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健康都会被破坏，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箴言的作者更进一步提到正面的，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诱惑，在15节到17节，这里就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以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以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你读的时候它是用一些的 code words， 一种代号，但是你从上下文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在讲什么。我们在婚姻里面只可以有一个的妻子，只可以有一位的丈夫，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只可以在夫妇彼此之间可以有，不应该在外面，先生外面有外遇，太太在外面有外遇。从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两个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需要满足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就好像十五节这里所说你要喝你池中的水，上帝已经把一个池子赐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贪恋别的人池子里面的水呢？要满足上帝已 已经给你的。圣经里面大卫王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结果神透过先知来警告他，也叫这个国家受到很大的破坏，他自己也流离四方。你要喝你自己的水，自己池中的水，饮你自己井里的活水。反过来，我们作为丈夫，我们作为妻子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给我们的配偶。常常当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把自己给对方，对方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既然自己井里面的拿不到水，他就在外面找别的井，找别的水。通过一对夫妇，他们就是丈夫有婚外情，后来丈夫跟太太都愿意努力的挽回这一段的婚姻。这个太太她自己说，我想她做的不对，可是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她没有明显的讲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她说是我把她推到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上。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对我们的配偶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是把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女人，推到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上。你要喝你自己池中的水，饮你井里的活水，而且你自己的泉源不可以流到外面。美国慢慢很喜欢有这一种叫做 swing，就是交换配偶。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交给别人，为了要得到别人的丈夫，得到别人的太太？十八节到十九节，圣经继续的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她如可爱的显露，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的恋慕。这就提到，不单止我们要把自己没有条件的给我们的配偶，而且常常我们需要来建立我们的配偶，要使我们的配偶好像全员一样得到蒙福，而且我们要好好的来喜悦幼年所娶的妻子。最后那一句话就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就是 commitment， 委身。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子，幼年所娶的妻子比较漂亮，因为她比较年轻，到了中年的时候她已经变回黄面婆，变为什么的样子，对不对？可是我们重点是，我已经娶她作为我的妻子的话，这个是一个尾声。婚姻制度在美国，在西方，现在到东方，慢慢的都在改变。以前的制度被称为是一个 institutional 的一个制度，就是说我们既然有婚姻，就我们就维系在这个婚姻里面，而且呢这个婚姻的制度就让我们可以传宗接代，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这个延续下去。可是现在这个婚姻的重点不在于 institutional， 乃在于 companionship， 作为同伴。所以呢，我们要选我们的丈夫，选我们的太太，自由恋爱，找一个婚姻的同伴，有他的好处，但是也有他的缺点。当婚姻成为一个 companionship， 同伴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时候，我们所考虑到的就是我现在对我的配偶是不是满意，我以后 跟我的配偶的关系会怎么样？如果这两个的答案都是比较负面的，很容易我们就想到，好的，我们就分手好吧，你再找你的如意良君，我找我自己的。在富勒神学院一位教授，他是在富勒教了20多30年，10年前就退休，是非常有名的家庭专家 Louis Smith， 他就提到说，我们要注意看的是 What kind of people we want to be? A covenant keeper or a self-maximizer? 我们要看的是要我们自己做什么，是一个守一个约的一个人，还是只是功利主义，什么对我好处最好我就采取什么的做法。愿意他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其实这段经文不单只讲到婚姻的关系，其实也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的基础是不是在于这个委身，还是在于神给我今天有什么的好处，神明天可能给我什么的好处。如果他今天他明天给我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就愿意跟随他。还是说无论神给我的是什么，我对他有绝对的信任，我对他有绝对的委身。我们时间已经到，也许我们就看5章21节作为我们这一天讲到的总结。如果大家喜欢背圣经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背5章21节。但是呢，下个礼拜天我们是布道会，我们就不会背圣经，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来背。不，我们打开5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我们所做的都在耶和华的眼前，而且他保证他待我们一定是最好的，他会修平我们一切的路。愿神帮助我们来依靠他。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那么宝贵的圣经，帮助我们在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可能面对着现在婚姻一些的危机，一些的困难，可是让我们回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彼此立约，我们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来遵守。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尊重你的时候，你也会叫我们前面的路平坦。谢谢主，听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